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，这一章呢，耶稣继续有许多的神迹和教导。我们来分段落来看，一节到第十节呢，是继续的第二个，是许多人吃饱的故事。这个神迹呢，神一共在福音书里呢行了两次。第一次呢，我们在马可的第六章看见啊，是五千人吃饱。那第二次呢，就是在这儿啊，四千人吃饱。那两次就说明这是真的啊，它不是偶然碰见的，所以两个见证就能够定准。那这是第一个角度啊。第二个呢，同样呢，也是许多人跟随耶稣的路上啊，耶稣是他们吃饱的啊，如同第一次一样啊。第一次人是跟着耶稣听到，到了晚上，耶稣怜悯他们。那第八章的第二节啊，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。耶稣怜悯是因为人一直跟着耶稣，所以我们如何能见着神的神迹呢？神迹就是我们跟随主啊，我们每一天的所行的路就满了神迹了。因为这一群人那一天，他们并不是想要去看神迹，他们是想要去听道，但是他们却看见了又一次的四千个人吃饱，仅仅几个饼几个鱼几条鱼，而且吃完还有七个筐子剩下。所以再一次神显明给我们看啊，他是如何来带领众人的，不是为了显神迹而显神迹的。这样呢，就过渡到了第二个段落啊，十一节到十三节。另外一群人，法利赛人，他们十一节说呢，他要耶稣呢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想要试探他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神的回答就很清楚了。他说，这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看啊。然后他就走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看神迹呢，我们其实并不信啊。我想要寻求真理啊，我信他，我跟从他呢，自然我就看见了四千人吃饱了。另外一个角度呢，法利赛人说从天上显个神迹，这说明呢，他们其实看见也听见了许许多多的神迹，瞎子看见，瘫子行走，死人复活，这些事人都做不到的啊，更何况这种五千人四千人吃饱的，为什么他们不信呢？因为他们觉得，哎，要从天上啊，如果你是从天上来的啊，我要从天上再看。我若不信呢，我就永远不会信的啊，因为我总是能为这些神迹找到许许多多的理由来否定啊。所以耶稣呢，是因为他们不信而不再显给他们看了。实际上呢，他们若愿意信呢，他跟从耶稣呢，还没有走出第八章，后面就会看见一个神迹，到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。所以他们不是带着谦卑的心去跟随主呢，他就没有一个看神迹的眼睛啊。这个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，就是我们若不是愿意寻求主相信他啊，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看见真理的眼睛啊，我们就不会真的明白哦，神的能力啊，他的神迹啊，他的慈爱，我们就看不见了。所以不在乎神是怎样的，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啊。神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，他为每个人的罪都死了，包括卖主的犹大。那犹大不愿意，他宁可出去吊死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看见神的恩典。法利赛人在这也是一样，他没有看恩典、看神迹的眼睛。那十四节往后呢？耶稣就开始教导门徒了。那这样的教导呢，是对我们今天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啊。他说要警惕呢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啊，第十五节。教呢在圣经里总是预表着罪啊，因为教有个特点，就是它一点点就发得很大，而且发出来里面都是空的。那罪就是这样的。那一点点呢，就会使得整个人变得很骄傲啊，发得很大 而且会传染啊，就是罪是会一个传一个的。那教你把一点教放在面里，他就发起来了啊。然后实际呢，他并不是这样的人啊，但他却显得好像是这样的啊。罪就是使人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的，教就是这样的啊，发到很大一团，其实面没有多少。所以在这呢，耶稣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警告门徒，但门徒却以为他在讲饼，因为讲教嘛，啊，教就跟饼相关嘛，所以耶稣呢就在这里呢来用了一系列的反问啊，他说十七节哈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哦，许许多多啊，一系列的反问。反问不是耶稣在问问题啊，反问是在强调耶稣的他的立场，他想说的观点。这观点就是呢，门徒们，孩子们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为什么不相信耶稣？我们若是相信呢，我们就不会去想饼啊。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呢，我在想什么啊，其实很大程度反映了我的信心程度啊。如果我在想天上的事呢，那说明我相信神照顾了我地上一切的需要，就包括饼嘛，啊，日日的饮食日日赐给我嘛，今日赐给我啊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神尚且养活它，更何况人呢？所以神用这些道理都是告诉我们，饼的事呢是包含在永生的祝福里的，甚至是不用去考虑的。但是什么是要去想的呢？就是那真正罪的试探和诱惑，因为我们心里固然愿意呢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所以如果我不警惕这些教呢，就这些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，就是假冒伪善呢，就是贪图世界啊，就是属世的肉体的情欲啊，所有这些它都会像一个教一样悄悄的就渗透进来。所以因着十一到十三节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个试探神啊，神就用他们的话呢来教导门徒。但是门徒这个时候呢却在另外一个状态里啊，虽然他并不是法利赛人那样一个骄傲的想要挑战神的状态，他们确实在一个小信的担忧忧虑地上供应的状态啊。所以这两个对比就能很清楚地看见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呢，就是从法利赛人的骄傲里出来了，我谦卑接受主了，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呢，就是慢慢慢慢让我把对饼的忧虑和担心卸下去，交给神了，所以十一节到十到二十一节哈，这是一个整体的，神借着对法利赛人的这个教这个警告呢来教导门徒要有信心。那22节到26节呢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啊。这个故事呢只有马可福音讲到了啊，马可福音是最短的福音书，所以里面绝大部分内容呢其他福音书都有，很少有的是独自他有的部分啊，这就是一个。那这个医治呢很有特点啊，第一呢就是23节啊，他是拉着瞎子的手啊，领他到了村外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分享的关于这个故事的一个重点啊。到26节呢，耶稣打发他回家说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所以耶稣显然对这个村子呢是怀着非常大的警惕的啊。那只有一个原因了，那就是这个村子不信，而且满了罪恶啊，只有这一种解释了。所以在耶稣对这个瞎子要拉他出来医治好呢，让他离开的这个过程中呢，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我们得救的过程中啊我们要警惕的，我们要恨恶的呢，就是罪嘛。我们是从罪中出来，离开黑暗，转离偶像，向着光明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哲学的道理哈，一个教人向善的一个方法，我们没有办法得救的。 因为我若是可以靠着自己做好呢，为什么耶稣要替我死了呢？所以耶稣全然医治这个瞎子呢，是让他看见他在最终啊，他要出来啊，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场景啊，从村子里出来，然后耶稣医治他，然后他好了，然后他就离开原来的罪，不再继续与他有瓜葛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在得救前啊，有许许多多亏欠神的地方。我们得救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从这些事情里出来了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定义不再进到这些事情里去了啊。那得救之后的犯罪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偶尔被过犯所胜啊。这个和得救前我很舒适的愿意待在罪中啊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。那偶尔被过犯所胜呢，神的灵当管教我们的时候，警告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自然出来，然后向神认罪，他就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在22到26节这个段落里呢，让我们看见一个瞎子得医治的过程啊，而且这个过程很有意思。这个瞎子是分两步得医治的啊，神先一步后一步啊。那具体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在这儿呢，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啊。神其他的医治都是一次性的，这个并不是说耶稣没有能力一次医治他啊。这里呢，让我们看见，这瞎子在这最终啊，他所陷的程度啊是很深的啊，这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一个信息啊。所以耶稣呢分两步，而且呢警告他不要再回到那里去啊。所以在27到最后呢，本章的最后呢，就进到了单独对门徒的教导啊。这个教导呢，会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呢非常的大啊。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分享的内容。这在讲什么呢？在讲成圣啊，在讲我们得救之后如何跟从主啊，走成圣的路啊。这里的要诀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啊，就是在34节后半段啊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是跟从耶稣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他的十字架就是谁的呢？就是你的，就是我的啊。在35节啊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啊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些话都非常非常的宝贵。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在相信主之后呢，是要做一个决定的。这个决定呢，就像我们刚才一再讲的，要从罪中出来啊。那我的老我是卖给罪的，是喜悦罪的。所以当我要从罪中出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我的老我钉在十架上。就那个犯罪的本体没了呢，我就不再犯罪了。所以我在成圣的路上呢，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路啊，是不断的在十字架上使我自己与世界分离的路啊。所以在这个段落里呢，耶稣是从自己背十字架讲起的。那他从27到30节呢，彼得把他认出是基督之后，他就开始预言他的受难啊。从此31节啊，他说人子必要受许多的苦啊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后复活。他在讲他的受难，所以受难背十字架呢，是主他为我们做的一个榜样啊，就他是第一位做这件事的。那所有相信他的都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啊。这就是呢，主背的十字架呢，是为我们的罪付全了代价。那我们背十字架呢，是说主啊，我愿意跟从你的路啊，我想要出黑暗入光明，所以呢，我要把我的老我钉在十架上啊，我不再回到我原来的生命里去了啊，因为原来的生命是想要得着世界的生命，而现在的生命呢，是 你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，所以我赚得全世界却没有了生命，没有了真的生命，从主来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世界和神是分开两个不同的界限的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六章啊，加拉太书六章是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啊，六章的第十四节啊的后半段呢，对我来说啊，因这十字架救我而论呢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分离我和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啊，所以耶稣就着十字架呢，把他所做的事预言出来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跟。但是呢，最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33节，马可的八章的33节啊，32节啊，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呢，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啊，33节，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老我呢，是不愿意上十字架的。彼得其实就在这代表我们的老我啊，来发表了一下意见，说呢，主啊，你不必要这样，所以我不但自己不愿意上呢，我也不希望主去上啊。我认为呢，我的罪呢不需要付生命的代价啊，我认为这些事呢没有那么严重啊，就好比我们总认为撒个小谎呢不算什么啊，这是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的，所以主让我们看见呢。他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啊！”这个应该是圣经里、福音书里啊，对彼得说的最严厉的一次警告和责备啊。即便他们在其他的场合啊，比方说他们在船上啊，在叫船要沉下去了，主也是责备他们小信啊，不信啊。但是在这呢，主却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。”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如果不愿意背十字架走主的路，其实我们就在这救恩上呢，其实没有份的。我们的真信心呢，是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恨恶罪，转向神的。所以如果说一个信心没有带出对罪的恨恶呢，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个信心是不是真的了。就好比一个种子种下去呢，它总是不结果呢，你要想一想这个树呢，它是不是有生命的。在这也是一样啊，就如果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，他不愿意舍己背他的十字架，他还是想要走世界的路啊，还是想要和世人一样的生活，追求的事情也是世界啊，体贴的是肉体的情欲啊，那就有一些麻烦了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对得救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呢对口头称信的基督徒啊，一段特别重要的话，就马可的八章的27到最后的部分啊，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啊，所以马可的八章呢有许多的警告啊，盼望我们今天呢若是跟随主啊，或者说我愿意跟随主啊，我们先要想清楚啊，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如果我其实我并不是想要与罪告别，我只是想要看点神迹啊，我只是想要解决点现在的麻烦，那其实并没有真的得着主给我们所上好的，那就是赦罪的恩典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哈利路亚。